又要喊武汉加油了，一位微博网友写道。武汉疫情这一词条又一次出现在微博热搜榜时，网友们的心情似乎并不能平复。一位微博网友感叹道：“还以为回到了2020年。”武汉经开区8月2日通报称，发现7名外来务工人员核酸检测阳性，唐某及其6名密切接触者已被送往定点医院进行进一步诊断治疗。中国当局随即对唐某等人所在工地周边的7个小区及周边路口实行封控管理，进行环境消杀，并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区所有建筑工地进行封控管理。网友提供的图片显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口街同德社区也被封锁。紧急通知说，接上级防疫指挥部通知，现对同德社区进行封控管理，居民只进不出。请广大居民朋友务必配合防疫工作，居家不外出，做好个人防护。万家湖、永济等社区的居民委员会也已下发了类似通知，居民同样只能进不能出。为了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武汉市也已于8月3日宣布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武汉教育局当天也发布通知，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及聚集性活动。武汉的疫情只不过是中国新一波疫情中的一环，而中国的新一波疫情始于江苏省南京市禄口机场。7月20日，禄口国际机场在对员工进行例行新冠核酸检测时，发现9名员工的检测结果呈阳性，而这9位阳性病例均为机场负责清理出入境航班的清洁工。据信，这9位阳性病例所感染的是源于印度传染性特别强的德尔塔变异毒株。武汉的唐某曾于7月27日在荆州高铁站候车时，与淮安某旅游团的活动轨迹存在交集。淮安旅游团曾前往湖南省旅游胜地张家界旅游，而在此之前，几名曾途经禄口机场被感染的大连游客也曾前往张家界。传播速度快、传染性强、潜伏期短的德尔塔毒株，让中国的零容忍政策面临挑战的同时，也令许多民众陷入了对再次封城的担忧。家住武汉的张先生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武汉在2020年初曾经历过封城与疫情大爆发。民众虽然对疫情不再恐慌，且官方的应对措施及时，但是大家依旧会担心疫情的再次爆发与可能出现的更多封锁措施。他说，大家确实去超市囤积了一些物资。虽然官方声明说会保障供应，价格平稳，但是大家之前曾经经历过，所以这次就反应很快，就囤积了很多物资。他还担心疫情蔓延后出行不便，也想去某家超市囤积货物，但是看到朋友圈说货架基本已经买空后，只能从线上囤积一些物资。他还说，我昨天晚上特意出去吃了顿饭，我想着后续疫情防控升级，餐厅可能就关了。平时车都进不了侧向的商业街，但是那天就非常空旷，停车位随便找，进到餐厅后也是包场的感觉。去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去年4月8日，武汉解除封锁。江城曾经的76天中，许多武汉人经历了生离死别，即便安然度过，封城与疫情依旧是人们心里难以磨灭的一道创伤。武汉作家方方在他广为流传的《封城日记》中，对去年的封城做出了描述：武汉现在是在灾难之中，灾难是什么？灾难不是让你戴上口罩，关你几天不让出门，或是进小区必须通行证。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上落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本轮疫情目前仍在向全国各地扩散，除武汉外，北京、上海、长沙和张家界等多地都发现了新冠确诊病例。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病毒学家金东彦认为，这波疫情还没有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他对美国之音说
它实际上还是比较小规模的， 就是现在还是在它疫情的比较早期，基本上都是可控的。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副教授何迈认为，中国的事情不透明，所以目前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看待疫情走向。他说。
中国的一个问题，就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那个信息是不透明的，所以我们只能从这个表象上来看，之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规模有多大，我们都不清楚。那现在出现这个疫情啊，快速扩散，那之前也许就有，只是现在它可能遮掩不住了，爆发出来了。
由于出现了新冠病例，湖南省长沙市也有小区被调整为中风险地区。长沙市民罗女士既担心疫情恶化导致的进一步封控措施，也对自己尚未完成疫苗接种焦虑不已。她几个月前接种第一针时，自己在队伍中排了1个多小时，但最近由于疫情的反复，接种疫苗的队伍比平时都要长许多。自己尝试了多次，也没能接种上第三针疫苗。他说：“
前几天开始要去打第三针，就我已经尝试了3次了，都没有打成功。
他介绍说，早上6点半到达社区医院时，队伍已经排到2个街道外了。他还介绍说，
起码那个队伍也得排上2到3个小时，然后还不一定打得上，因为每天疫苗是有限的。
罗女士还说。
就是最近不是这个长沙这个事情反复嘛，然后越来越多的人来打了。”
他还表示，长沙有一些小区已经实施了只进不出的封控措施，他非常担心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会导致更大范围的封锁，进而影响日常生活。中国此前一直在实行严格的防疫措施，从各个关口入境中国时均需要强制集中隔离。此次南京机场的失守导致疫情全国遍地开花，也引发了一些人的不满。有些网友指责路口机场防疫措施太差，还有人则建议将南京路口机场更名为漏洞机场，并以此让中国人铭记国家在艰难复兴中一个沉痛的漏洞所付出的代价。武汉的张先生认为，南京的疏忽确实会带来很大经济影响，大家的指责也是情有可原。但从2020年1月疫情爆发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1年多了。国内疫情控制也相对较好，工作人员或多或少也会有所懈怠。《华尔街日报》6月下旬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由于担心新变种的出现以及未来将举办的一系列敏感活动，中国计划至少在1年内继续实施边境防控措施。报道说，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暂定维持至2022年下半年的安排是在中国国务院5月中旬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中国外交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政府机构的官员出席了此次会议。报道还说，中国官员采取谨慎态度，是希望明年2月的冬奥会和明年年末召开的中共20大会议能够顺利举行。中共通常每10年进行一次领导层换届，外界普遍预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届任满后将在20大上寻求继续连任。金东燕说：“中国想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不太容易的。中国认为严格的边境防控措施是其能够控制住疫情的法宝。”他说。
他就信这一套，那他不可能会把这个轻易放弃的。
金东燕还表示，
他对自己的疫苗不够有信心，所以他也不敢太放开。
他还提到，中国的措施更多是从防疫角度出发的，而不是从民众需求的角度。何迈表示，中国对疫情的严防死守是通过群众运动、采取封城措施、严格管理以及全民检测。他说，这是他们的一种办法，但是外界很难猜测中国国内的具体情况。他还说。
中国它一向是搞这个群众运动，通过群众运动的那种手段，像这种封城啊，还有这种严格管理啊，全民检测啊这样的情况呢来控制。从流行病学的角度，从这个我们实验室化验这个技术啊这些 testing 的角度呢，你普测其实这种是不太符合这个流行病学以及这个实验室检测的这么一个原理的， 所以他这种就是说，如果你人没有那么多感染的情况下搞这个，就是说通过这个群众运动，其实呢就是有点那种事倍功半的这么一个效果。
一名南京国企员工向美国之音透露，自己所在公司会组织大家去当地一些社区当志愿者，协助社区进行新冠防疫工作。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中国曾经历巨大的创伤，武汉的卫生系统也曾完全崩溃。如果政府重新开放，他们担心中国的医疗体系将无法应对另一次激增，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生物伦理学教授南希·杰克则对 BBC 表示，大规模封锁从长远来看也会影响人口的心理健康。他说，如果中国的转变不够快，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将更加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